好，非常欢迎大家能够继续的留下来听神的话语。好，我们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
好，
我们继续的来思考箴言，箴言的第十一章，十一章第九节，箴言呢，十一章第九节念到十七节，假冒为善的人，用口败坏他的邻居，一人却因知识得救，一人享福，何曾喜乐？二人灭亡，人都欢呼。曾因正直的人制服，便被高举，却因邪恶人的口被请覆。毫无智慧的藐视他的邻居，有聪明的人却静默不言。往来传舌的泄露秘事，但邻里诚实的遮隐事情。无智谋，名就被败落，但谋事多，人便安居。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忌惮的，却得安稳。有恩典的女人得尊荣，强壮的男人得财富。怜悯人的善待自己的魂，残忍的人劳害他自己的肉体。今天晚上我们来思考得救的人和没得救的人的区别和影响，得救的人和没得救的人的区别和影响。那么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来思考神智慧的言语。好，我们没开始之前，让我们下一次的低头祷告。得救的人和没得救人的区别和影响。好，箴言是所罗门所写的，就有智慧的人，神所赐给他智慧，写下了这智慧的言语来教导我们。好，我们从第九节开始，假冒为善的人，用口败坏他的邻居，一人却因知识得救。假冒为善，魔鬼是谎言的父，魔鬼的诡计多端，尤其是在这末世的时代，魔鬼会兴起很多的假教师，在地上的教会中来引导人走那灭亡的道路。更可怕的，魔鬼是假扮成天子来影响、来误导的，所以魔鬼会借着这些假教师，装着自己是传道人，自己是神的仆人，用假冒为善的言语来败坏他的邻居，他身边的人。所以魔鬼不是在外面来误导的，外面的不寻求神话语的，对魔鬼来讲很安静，因为他们是往那灭亡的道路去奔跑，所以他们的目标 就是要去他所去的地方。所以魔鬼对这些人很安静，他没需要用假冒伪善的言语来欺骗他。所以在末世的时代，魔鬼会在神的教会，在地上的教会兴起很多的假教师，他们称自己是传道人，称自己是神的儿女，这样的来欺骗，来误导人走那错误的道路。所以神提醒我们，在末世的时代，我们要提防很多假冒为善的假教师，他们很会说话，也借着神的话语，也借着教会的名义，也借着传福音的名义来误导人走那错误的道路。所以让我们记住，我们要懂得谨慎，我们要懂得辨别真伪，因为假冒为善的人不容易分辨，是假冒的。如果假冒为善的一眼就看出来，欺骗不了多少人，假的货币会流通，是因为他做得很真，你很难去辨别，所以你分不出来。所以魔鬼的诡计是用假冒伪善人的口来败坏他的邻居，你身边的人。所以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特别的是寻求了，你要懂得怎样的来辨别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假冒。因为魔鬼是用这些假冒为善人的口，他很有口才，他讲得很真，所以你才会被误导。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谨慎，你所听到的言语，因为魔鬼是借着这些人的口来败坏他的邻居。所以魔鬼的诡计能够得逞，是因为他扮得很真，假冒得很像，他是伪善的人，假装很友善，假装是为你的好处，为你考虑，所以他所传讲的用他的口来说服你，让你跟他走，他的目的是来败坏你的灵魂。所以你有这样的邻居，你跟他们掺杂在一起，你去听他的假冒伪善的言语道理，所以你就很容易受到他的影响。所以记住，没有得救的人，不管他装的有多么的友善，不管他说的有多么的好听，但是他的目的是来搞破坏，是来败坏你的灵魂，走那灭亡的道路。 所以今天没有得救的人，如果他是魔鬼的器皿，所以他所做的是败坏的工作，他所带给你的影响会关系到你将来的永恒的所要去的地方。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逃避假冒伪善的人用他的言语来毁灭我们的灵魂？所以今天接下来我们要辨别什么是得救的人，什么是没有得救的人的区别和影响。义人却因知识得救，所以我们要辨别我们所听到的，从这些假冒伪善还没有得救的人所传的信息，因为那是败坏我们的灵魂，带领我们走那灭亡的道理。义人，那些真正得救神的儿女，他懂得来听神的话语，他对真理有那样的认识，所以义人却因知识而得救。义人得救的人，不是靠着他自己的行为，是他是靠着对神话语的认识，他懂得辨别真伪，他懂得什么是真知识，什么是真正神的教导，神的话语。所以义人是因认识神，对神的话语有那样的认识而坚定神所差来的这位救主，从神的话语中认识耶稣基督而得救。我们是因对神的话语有这样的认识，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信心，是凭着我们对神的话语来认识这位救主而得救。所以得救的人带给我们的影响，是带领我们走正确的道路，他所传的是正确神的真理，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只有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才能认识这位救主而得救，因信他而得救。所以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所传的，他们的目的是败坏人的灵魂；义人所传的是给我们认识真正神的话语，来认识这位救主而得救。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节。义人享福，何曾喜乐？恶人灭亡，人都欢呼。不容易，得救的人和没得救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知道，不一定义人所做的会蒙人的接受，义人的路不是都是顺畅的，往往呢义人会受到各种的逼迫，各种的伤害，往往呢义人会经历各种的苦难。但是当神祝福义人的时候， 让异人蒙他的祝福，能够享受神更大的福气，神能够使用他们成就更大的事工。那么当义人的道路顺畅，当他所做的蒙神祝福的时候，当神的教会更加的兴旺，更多的人蒙神的救赎，那么合成的人，所有的人都会欢喜快乐，因为他们能够见证到义人的影响力，神怎样祝福他手上的工作。那么因着义人享福蒙神的祝福，大家都会欢喜快乐。恶人的影响是来败坏，来毁灭人的灵魂，他所做的恶是来带领人陷入各种的罪恶中，所以恶人的影响力是让带领人来犯罪，带领人来作恶，所以被恶人所影响的群里的人、旁边的人都会经历到很多很多的痛苦跟悲哀。但是当这些恶人被毁灭的时候，人人都会欢呼快乐，因为神来报应他们，他们得到他们所应得的，因为他们所做的是败坏人的灵魂，带领人走那灭亡的道路，所以恶人所做的是毁灭，是带给人痛苦。所以当神惩罚恶人的时候，灭他们灭亡的时候，大家都会欢喜快乐，神因禁止人的祝福便被高举，就因恶人的口被弃，所以非常的重要。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所居住的国家，如果是恶人掌权的话，那么整个国家都会被带到那倾覆灭亡的道路上。所以让我们记住这些掌权的人，为什么神要我们为这些掌权的人祷告，因为这会影响所有的百姓。所以这些掌权的如果是恶人的话，他所做的恶会影响所有的百姓。所以什么人上台，什么人在掌控一个国家，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会影响所有的百姓。邪恶的人的口会让他们心里负面，会让他们心里痛苦败坏。如果政治的人上台来管理这座城，城会因他们所做的被神高举，蒙神的祝福，整个城里的人都会受到影响， 整个群里的人都因着这些限制的人在掌权，被祝福，被高举起来。所以今天我们换眼去看的话，这些掌权的人如果是有智慧的人，如果懂得按真理按神的教导，用正直的行为来对待百姓的话，会蒙神的祝福，整座城的人都会蒙福。如果是这些邪恶的人掌权，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自己的权势，有可能整座城的人都会受到负面。所以今天一个得救的人，正直的人，他们所做的，他们所管理的，会影响到所有其他的人的生命。那些没有得救的人掌权的，只为着自己的利益，做些邪恶的事情，说一些也得罪别人的话，会让所有的百姓都会受到负面。所以非常的重要，今天这里神让我们明白得救的人跟没有得救的人的区别和影响，会影响到其他身边的人。第十二节，毫无智慧的藐视他的邻居，有聪明的人却静默不言，往来传舌的泄露秘制，但邻里情事的遮闻事情。毫无智慧的，他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往往呢是非常骄傲，他自私自大，他认为他比别人强，所以没有智慧的人往往是骄傲的人，他把自己看得太高，所以他很容易藐视他的邻居，看不起别人。自高自大的人认为自己有智慧，自己有能力，往往呢藐视他的邻居。有聪明的人却静默不言，一个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他不会随便说话，他不会轻易的藐视别人，得罪别人，他懂得静默。所以我们都知道古人静默是金，所以有时骄傲的人都喜欢来彰显自己，藐视别人。有智慧的人，他们懂得静默，不会随便开口，因为话会多，话多错误会更多。他懂得什么时候开口，他懂得说的是有智慧的话，会帮助人，会使别人得意的话，他才会出口。他不然的话，他保持静默，不随便发言，往来传舌的泄露秘事，容易有舌根的，随便开口的，随便说来传 传达信息的，我们人都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喜欢传达的人就很容易泄露你的隐秘的事情，所以你跟他所分享的，他很容易把你隐秘的事泄露给别人，因为他喜欢有舌根，他喜欢说别人的坏话，但邻里情事的这种事情，这些会传口舌的无智慧的，你这些没有神真理的人，没有得救的人，那么他很喜欢说别人的坏话，来泄露别人的隐秘的事。但邻里情事的那些真正得救神的儿女，灵里面情事的，他不会随意泄露别人的隐私的事情，他会替你遮掩你的隐秘的事，不会随意的来留舌根，不会随意的泄露别人的隐私。第十四节，无智谋名就败了，谋事多人便安居。所以真的，所罗门的箴言教导我们，如果那掌权的没有智谋的人上台来掌权的话，那么百姓们就会败了，那些整个国家所有的百姓都会受到影响，因为他没有智谋，没有神所赐给的智慧，他都是那样自私自利，他所做的只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不是为着百姓来着想，所以他所做的事会影响所有的百姓。如果他所做的是恶事，是败坏，是没有智谋的，那么百姓都跟着遭殃。但有智慧的人，谋事的人多，如果那掌权的是有智慧的，都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既然谋事的人多的话，那么百姓便能够安居乐业。所以今天一个国家的兴旺，一个百姓能不能安居，是靠着上面的人有没有智慧，懂得来管理，懂得来为百姓着想，所以非常的重要呀。没有智慧的会让百姓败了，有谋事的人便安居。所以今天让我们懂得，当神祝福一人的时候，让他得到更大的福气的时候，合成的人都会起了，当恶人掌权的时候，会影响所有的人，所以恶人的灭亡，百姓都会欢呼。所以有谋士多了呀，懂得怎样的来遵循神的智慧，来做神的事工，按照神的方式，百姓们就会安居乐业。所以非常的重要呀，一人跟二人的区别和影响。第十五节，为外人作保必受亏损，恨恶积攒的却得安稳。所以神的话语，一两千年前所罗门的智慧 就已经教导我们，你不能够属于外人，你所不认识的人为他担保，你根本不认识他，他是外人，你对他毫无知识，你对他什么都不知道，你却为他来做保，这样的话你必定的会受亏损，所以替人家担保的话你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你是替他来担保，他所犯的错误，他所受到的损伤是由你来负责，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人，你不要为他做保，你为他做保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底细，你根本不清楚不明白这个人，你不能呢为他做保，不然的话你会倾家荡产，你为他担保的话你必定呢会受到亏损，所以恨恶积攒的，你恨恶替人做保的呀，你懂得这风险有多大，所以你不随意的为别人担保，你却过得安稳，却得到安稳。所以记住今天呀，我们有时呀，我们很容易呀替人家担保呀，说出去很容易呀，但是你一旦替别人担保了，你要负责到底，他所做的他所行的你要来负担所有的责任，所以记住这个我们呀，神赐给他智慧，这是一两千年前，他几千年前，三千多年前神就教导我们呀，你对不认识的人做保必受亏损，你能够过得安稳，你懂得不随意的来为别人来做担保。好，我们来看第十六节，有恩典的女人得尊荣，强壮的男人得财富。有恩典的人，一个蒙神所喜爱，一个蒙神所拯救，则从神那里得到神的恩典呀，在他的身上能够彰显出真正得救的人所拥有的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呀，因蒙神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他们经历了神的救恩，让他懂得怎样的来关心来爱护别人，充满恩典的女人呀，她能够得到尊荣呀，得到荣耀，得到人的尊敬呀，因为神在他的身上，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所拥有的慈爱，有神的恩典，他懂得来爱别人，来关心别人，他是一个非常有恩典的人，是非常谦卑的人，他懂得怎样的来仰望他所信靠的神，所以神会把更大的尊荣加在他的身上。强壮的男人得财富，所以这里呀，不只是得财富，能够保留财富呀。如果这里中文的翻译不是很正确，不是强暴的男人 strong man， 强壮的男人呀，你非常强壮的男人，你拥有的财富才不会被掠夺，你才有那样的能力来保存下来。所以强壮的男人呀，不只得财富，还能够保全财富，不会轻易的被人掠走。所以有恩典的女人，神会赐给她更大的尊荣。强壮的男人呀，他懂得怎样保护他的财富，不会被其他的人所掠夺。好，第十七节作为今天的结束呀，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怜悯的人善待自己的灵魂，强忍的人劳害他自己的肉体。 怜悯的。今天下午我们听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得救了。如果一个真正蒙神救恩一个得救的人，他充满了怜悯，他懂得怎样去关爱别人，他懂得怎样去善待别人呀。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呀，他拥有神的慈爱，他拥有神的怜悯，他懂得怎样的去帮助别人，他懂得怎样的去关心，就像这个百夫长呀，他的仆人呀患了瘫痪的病快要死了，他怎样懂得怎样的来爱护他，把他留在家里，甚至到处的来为他寻找医治，他懂得怎样的来善待别人。他说怜悯的人善待自己的灵魂，其实一个得救的人会这样的去做呀，因为他是蒙神的恩典呀，寻有神的慈爱去善待别人，其实他是善待他自己的灵魂呀，非常的重要呀。一个得救的人他会懂得去怜悯去关爱别人，其实他所做的是对他的灵魂有益处，他是来善待自己的灵魂，因为他知道他的灵魂的归宿，他知道他所做的是蒙神的祝福，他知道他蒙神的怜悯，他懂得去怜悯别人，其实他是善待自己的灵魂，他知道他灵魂的归宿，他是蒙神所眷顾的，神一定的会关照他那永恒的灵魂呀，绝对不会让他的灵魂失落。但残忍的人是劳害他自己的肉体呀，那么借残酷的人残忍的人呀，这样的来害别人谋害别人的人，他根本不关心他自己的灵魂。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只懂得来关心他自己，他只懂得自己的利益，他根本不懂得来怜悯体恤别人的需要，所以他所做的其实是来谋害他自己的肉体呀。一个残暴的人残忍对待别人的人呀，你相信他会有快乐吗？他真的呀，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呀是不能唾弃的，一个自私自利只为着自己的人呀，往往呢是非常痛苦的人，是非常孤独的人呀。你不懂得善待别人，别人也不会懂得来善待你，其实你是伤害劳害你自己的肉体呀，是伤害你自己肉体的健康，因为你不懂得怎样去帮助别人，你只懂得为着自己的利益自私自利的来过你的一生，其实你是活在痛苦中，你是来败坏你自己的肉体呀。你虽然你不为着你自己的灵魂而关心呀，你以为你是为自己的利益去着想，其实你不止败坏你自己的肉体，你所找的乃是那灭亡的道路。所以一个得救的人呀，跟没有得救的人是有很大的区别，对身边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也能够让我们辨别得救和没有得救的区别和对身边的影响有多大。所以求神赐给我们中间更多蒙他的祝福，更多蒙神所拯救的人，也让大家都能够因着更多神的儿女，我们能够过得更加的安稳，能够过得更加的快乐，也在神的教会中，在神的家里，我们才有那美好那幸福的路子。求神怜悯我们。好，让我们来做最后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